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6号的星期四，又是一周的星期四。今天的标题讲的，大家可能看到了，是大厂上班记的第12期。当我经历了裁员，当时是什么心态？想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终于讲到了这一期。我第一次在大厂工作的这个也讲了12集，前面讲了11集，好像要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状态。其实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不一定会想得起来，也不一定在节目里都讲给大家听。但我自己好像真的像是经历了一部有起承转合的电影。那么讲到裁员这件事情呢，就更像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讲的一部电影一样，它也是经历了一定的起承转合。收听这期的听友呢，相信很多人会有共鸣，因为现在呢经济环境不太稳定，大家就业都比较难，很多公司都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裁员，所以裁员这个词大家我觉得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敏感。而我呢，作为一个自由职业了很多年，然后进大厂，其实对裁员这个词敏感度，说实话一开始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本期节目就会讲一讲我是经历了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和心态的转变。我希望这期节目会给大家传递一种稳固稳定的心态，然后不是给大家带来焦虑，而是给大家带来能量，带来当你经历这个事情，即将要经历这个事情，或将来会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希望这些能给大家传递有用的东西。好，那我话不多说，开始进入主题啊。我是第一个大厂的工作呢，是2021年的5月份入职的。距离我被裁离职呢，正好是半年的时间。非常有趣啊。那么我入职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岗位呢是跟教育产品有关系，我入职不长时间就听到同事说，也听到我的领导说国家呢有这个双减政策，批文要下来限制这个互联网做教育产品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呢心里就有了一定准备，但是当时我还沉浸在这个紧张的融入这个团队的一种状态，对这个国家这个政策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和感冒的。但终究有一天有人跟我说这个会导致我们这个产品会做不下去或怎么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现在回头看，高层已经开始想办法从各个方面去调整状态，去规避这个政策上的条文，去调整。其实当时的诸多调整也影响了我所在的那个团队的一个走向。还记得大家我在节目里说过，我们曾经要变过一次组，甚至关系都变过去了，但最后没有变成，其实就是受这个的影响。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是5月份入职，然后7到6、7月份的时候开始了人心惶惶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在职场上都会对一些决策和决定，包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会有一些预判啊。他们这个预判有很多很多角度，有些人可能是跟上层的关系比较好啊，提前会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人呢是会通过脉脉，我是之前真的不知道脉脉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只有是那段时间开始人心惶惶传要裁员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脉脉原来是有可以发布一些消息啊或怎么样的。另外大家讨论裁员讨论多了呢，就开始逐渐的营造了一种职场的八卦气息，好像就谁知道什么什么事啊，这个事情辨别它的真伪啊，然后会对自己产生哪些影响啊。所以六七月份确实那段时间是一个非常人心惶惶的一段时间。然后全国呢这个产品陆续的各地就开始进行了裁员。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还是完全没有进入状态，完全还是没把这个事情当回事。但是直到我身边的这个 创作团队里面，比如亚亚啊、大会啊，还有其他人，已经开始就是说怎么办，咱们要裁员了，该怎么办？才觉得哦，这个事情好像离我有点近了，那就意味着我刚入职不久，刚适应这个团队，刚适应状态就要离开这个团队，哦，突然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那段时间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跟大家打成一片，关系熟悉，是因为算命嘛，是因为我会算，然后那段时间就组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就问我说，他说。算一下，咱们会不会那个，就是这一波就要分开了，就要辞职了。后来导致说很多人想到这个事情都来问我，就是我本来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也不感冒，也不是很敏感，然后导致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来问我说，咱们会不会这一波就要散了，怎么样的？特别有趣的是，我就跟大家讲说，我说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的直觉就是说。我们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散了。我当时给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我说我没有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就是我觉得，他说如果快的话就是六月末七月初这样的。我说我感觉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说是吗？真的吗？大家都想那太好了，那咱们就可以那个还可以继续做同事，然后觉得每天跟我玩得很开心，怎么样的？他说那咱们能做多久的那个同事，怎么样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很清楚，我就跟某一个人说，我说咱们可能有就半年的缘分吧，因为半年之后如果疫情好转了，我可能就会有别的打算了。他说啊，你要干嘛去，怎么样就问我。但是没有想到啊，一语成谶，就是确实是在半年之后，然后我们这个组最后，当然也不是我们这个组了，我裁员的那一波呢，是整个这个产品线就没了，应该是上万人的啊，而且不止上几万人吧，这样的，就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产品线就都没了，所以也是一个很当时很大的一个事件，然后被我经历了。所以就是心里是有准备的啊，跟大家讲，就是确实是心里有准备，因为当时预演了这么一次，感受到了周遭人的敏感、人心惶惶和大家互相传阅消息和八卦的气息，然后导致最后就虚惊一场，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被裁掉，然后大家都觉得我说的很准，都觉得我怎么这么有定力，我怎么这么就是淡定，其实这个淡定不是说我不怕裁员或怎么样，就是确实是没有感觉到什么，然后我还处于一种懵逼的状态，所以完全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当中啊。但现在回头客观看，那段时间为什么会保住呢？就是因为高层和上层可能还想尽办法来拯救这么多人的一个大团队和一个产品啊，因为毕竟是花了很多心血，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来做的这么大的一个产品部门。但最后可能是还是没有挺住啊。但是最后裁员的时候正好是六个月后，也就是我入职的六个月后，就是11月份左右啊，这样的。那么在虚惊一场之后呢，并没有被裁掉之后，后面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紧张的劳作，然后帮这个贝格的组做了配乐，紧接着我的组呢就赶马上阵这样的。我记得当时我的领导呢就说他感受到了这个目前的情况还比较紧张，所以在我们组成功的做完贝格的项目之后，他就希望紧接着我们的组的特色项目就立即能跟进。所以当那个项目没有结束的时候，我的领导就跟我说，他说啊，你要 ready 了，你要准备啊，接下来就要靠你了，然后你来上做一个好的东西，发挥你的特长，发挥你的强项，我会给予你很大的支持，这样的啊。那个时候就我跟亚亚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就开始着手新的这个，当时是在跟恐龙的这个一个主题的一个项目啊。当时我们那段时间非常的忙碌紧张，进行剧本的筹备，以及跟美术组啊跟后期组啊频繁的要开会这样的。但随着时间推进吧，其实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我这个感觉是，说实话，第一个感觉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是我的第六感。我的第六感就觉得好像我每天上班的那种动力，我每天上班的那种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进入到冬天之后，我整个人的这个心情和状态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转。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我第六感，可能觉得哦，跟以往的状态好像不一样了。第二就是我们在筹备剧本的过程中呢，也不是大家预想的那么顺利啊。我们其实甚至有几次推翻了我们好多稿的这个剧本，我们的火药味都很浓。然后我甚至有一种随便吧，爱咋咋样吧，我就把它做下来就行了，不用那么较真了，不用那么尽善尽美了。但是当时亚亚还希望说我们能做出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因为他对我很信任，他觉得我能做出好东西，大家对我很信任。然后那段时间还有跟制片的这个沟通也不顺利，各种各样的不顺利，然后就觉得哎，就那段时间就是有一点点疲惫和内心的憔悴和劳累，然后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急迫呢，为什么就总是把人要逼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明白了，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在这个大事发生之前啊，大家可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很多很多大事的发生之前，其实你就会通过，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是会注意一些细节的人，其实很多事情都会给你一些预示和预警，包括你自身的身体状况和你的精气神这样的。甚至是我们这个项目推行到什么呢，推行到了要去实地进行勘景，当时我跟摄影啊，跟这个后期的人员啊，包括上一集讲到的这个神经质的这个有点神经质的这个同事啊，女生同事，还有我的制片人，我们一起去了这个恐龙园，江苏那边，常州那边好像是啊。在去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一种，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出门啊，去陌生地方，但是又是一个看见，我去了之后，我就感觉我不是来工作的，我感觉我就是来放松的。但其实我不是以一个玩的心态状态，就是觉得我突然被抽离到别的空间里面去了，我的整个精神状态就得到了一个释放。虽然也在看景，就是在准备资料啊，看各种各样景啊，决定我们当时要怎么拍啊，正式拍的时候怎么运行啊，但我发现完全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到时候在这拍摄会是什么样子。说白了，以我的经验就是觉得这个项目我可能不会进行到那一步了。在那个地方待到第二天呢，然后第二天晚上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工期就是在火车上啊，回去的火车上就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尤其是还发生了另外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当天晚上住在那儿的时候，我马上睡觉之前刷朋友圈，忽然刷到我们的居委会说当年我们的小区被检查出病例，然后被封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室友紧急联络，我说你第二天肯定上不了班了，明天早上你赶紧去超市或什么地方去赶紧去买东西。然后在火车上呢，就一直在解决我们的工期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回小区就面临着超过14天或20天出不来的状况，那这个项目该怎么办？然后又去请示，又去安排，又是说我能不能不要回小区，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在外面是自由身。那我住哪儿？怎么解决住的问题？然后一直在火车上商讨这些事情。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内心已经有尘埃落定的感觉，就这一切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还有就是当时好像判定说我必须得回家，如果不回家的话，就是我在外面，就是因为我出发的时候其实那个病例已经在那个小区里了，如果流掉的话，到时候我还是会被弄回小区，会弄到酒店去隔离。所以居委会给我的建议是还是最好是回家隔离。然后最后确定跟我领导确定这个项目的工期呢，就往后延了啊，就没有那么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顺理成章的回家隔离。然后我当时那个小区的隔离事件是非常恶劣的啊，因为就有人出去玩，然后还打麻将，回来发热了还去买药，还去打麻将，叫别人来家打麻将，所以这个病例就不停的在蹦，所以我们的隔离时间不停的延长。到最后我记得我们那个小区是当年北京隔离时间最长的小区，一共隔离了26天，所以等于当时的整个一个月我都被隔离在家这样的。然后隔离在家的时候呢，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工作了， 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工作，然后跟同事每天沟通呢，沟通呢也都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被隔离那么长时间啊，然后我自己的心态呢心情呢也在不断的调整，然后在家里呢甚至也创作出了一些当时在 B 站发的这些回顾自己人生有些特别片段的小短片。但我当时内心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切可能要结束了，我现在 的生活状态可能要告一段落了。随着隔离结束然后回到工区，突然有一天收到了一个小道消息，然后这个小道消息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就是我们即将要裁员，并且告知我不要告诉别人，也充满了这个八卦气息啊。然后当时就是这件事，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确定了，然后我自己非常的印证了我这段时间的状态和内心所想和我的第六感，一切都是尘埃落定的感觉。哦，当时我觉得哦，那就去接受它，就去等它来临就好了。也算自己当时心里真那么想，也算自己就是这个第一次在大厂工作呢，有始有终，所有的环节所有的程序都经历一次。那么在过了一个周末之后，然后大家都说周一呢大家会集体在上午开一个会，那就是一个散伙会吧。然后最后那天特别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都心知肚明，就是说要结束了，然后每个人去到自己在的会议室，然后这个上面就开了一个视频会议，说很对不起大家，然后会有赔偿，会有这个会有补偿，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的一些安排怎么样的。那天就突然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就回想起我这半年的大厂工作经历，就感觉哦，好像是一个我来体验生活，然后就有一天要毕业了，要走了这样的。当时是获得了赔偿了，然后跟这个 HR 计算这个我的赔偿金额的和时间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特别好玩的事情，他就说哎呀，你可真是时间压得特别准，那你的工作时长正好是半年，如果你少六个小时你都拿不到这么多的赔偿。所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正正好好的这个半年的时间啊，压得特别特别准确。然后跟 HR 聊完这个赔偿的金额啊赔偿事项呢，其实那个时候有争取说是要不要留下来，然后争取转岗这样的。然后在朋友的建议下呢，还真有一个岗位，然后在很快的时间内面了我，而且面的也非常的顺利。但是到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是有种开挂的感觉，我就觉得哦，不用努力了，这个尽管他们很喜欢你，聊得也不错，进展得很快，但是应该是不会成的。然后我也不想去，哎，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充其量也就是好像死马当活马医一样，但是我并不抱希望，我自己也并不想很主动的在接洽。后来最后一面的时候突然说不行的时候，哎呀，我们综合考虑，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吧，咱们也不用多说了，就是我也不想，就是那就挺好的，接受这个安排，完全没有影响自己心情，就觉得哦，那就到这儿，缘分就到这儿了。那么回家拿着赔偿回家好好调整调整，休息休息，正好刚经历完一个月的隔离这样的。所以讲到这儿啊，正好是12期，我的第一份大厂的这个工作就结束了，而且结束的很完满啊。最后就是我们紧急的，然后在轰趴馆呢，然后又跟大家吃了一次散伙饭。其实大家心情都非常的不好啊，我能感觉到，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我的领导啊，在我们正式有这个决定之前，我们还吃了一个饭，然后他跟我说了推心置腹的，掏心掏肺的说了好多好多。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领导，我能遇到你非常非常的幸运，我的第一份大厂的工作，然后能就是得到能摊上你这样的领导，然后能获得你那么多的支持，然后并且你给我那么多空间去发挥我能做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然后他甚至有很多自责，说是不是错过了一些机会能把大家保住的机会。而且他是一个女儿的爸爸，他特别特别希望，他也很爱小孩子，特别特别希望给孩子做出一些很好的东西，很好的内容啊，陪伴他们的成长。他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抱负啊，有想法的人。 然后我们非常感慨吧，就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很多，我可以直接说，就是我后来也经历了很多啊，就是相反反而是一些没有能力的人活得很好啊，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人反而在里面活得很好，然后很会混人际关系的人啊在里面活得很好，相反还有很多很多有才华的人，有想法的人。昨天啊还有一个事件，正好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一个国企啊，员工要求加班，强制加班，然后他在群里面就是大家看的都很过瘾啊。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感慨的，为什么呢？因为跟大家讲，其实我其实就是那个人，我现实中就是那种人，就我是敢在群里面去，我曾经也我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是敢在群里面去喷人的啊。如果你做出一些非常过分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并不是对我做过分的事情，我会去这样，就是哪怕去，我经常去会为别人去维护别人的这个利益，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和职场就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所以对很多很多没有能力、没有才能的人，然后还去管别人，还去不负责任这样的人，就是那种很傻缺的领导，就是太很多人太多的这个逆来顺受了，去承受了，没有人去反抗。大家都很怂，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都很怂，失去了原有的人的血性和态度。但我在这里也不是主张说所有人都一定要有血性有态度，不服就干啊，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现状，这就是大环境，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只能自己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变得有话语权，让自己变得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去选择，而不是被选择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经历裁员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人是唯独可惜的，就是我觉得丢掉了，就是丢失的是那一份在大厂里面现在回想起来犹如像上学一样的开心和某种真的像上学一样开心和纯粹。就大家听到那天亚亚跟我做节目的状态，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后来其实在这里提前预告一下，就是在经历了半年的短暂的这个没有上班的时间之后，在2022年的8月，我又进入了相同的公司，甚至是相同的工区。可以说就是跟我之前的这个第一次的工作的体验和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天上地下的，就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也告诉大家，我的第二次的工作时长也是半年。有趣吧，我的人生有趣吧，就是非常非常两次的经历是同样的时间，但是两次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这样它无形中就让我增加了自己人生阅历的广度，就是不光要经历好的事情，同时要经历不好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去体会到人生的不同多面性。光体验好的事情不是好事，对不对？要是一直体会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也不是好事。所以非常感谢上天给我的安排和在疫情期间这两次的这样的境遇吧，真的让我成熟了很多，就在某些程度上成熟了很多，甚至让我长进了很多。不一定是专业技术上和专业的能力上，更多的是人生的阅历上和自己的思维转换上变得更灵活，然后变得更放得开。所以我绝对不是那种职场上一直就是很唯唯诺诺很怂，然后没有方向迷茫，我从来都没有在这个方面迷茫过。所以就是经历裁员呢，我觉得就接受它，但求无悔。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公布完之后，我就觉得挺好的，心里真的这么想，挺好的。就是我在这儿做成了很多很多东西，结交了很多很多人，然后输出了很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就觉得挺圆满的。对，所以当大家就是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定要第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提前知道了一些消息，提前知道一些预案，最好也要提升自己平时工作的一个敏感度，因为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影响我们的命运的，提前有一个敏感度。然后事情要来的时候，既然没有办法去扭转，你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去改变，那么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未雨绸缪，然后给自己的一些新的打算。我在这里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一定是对的， 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这裁的很被动，我还没有找到下家就被裁员了，啊，现在找工作这么难找。但是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想好找好下家，没有想好去做什么，那为什么就不让自己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呢？然后真的想去玩就去玩一玩，不要去想什么，哎呀，就是有紧迫感，莫名的紧迫感、忧虑感和危机感，就说啊，那我没有工作怎么办？那你没有工作怎么了？然后你是穷到真的吃不上饭，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吗？没有到那个地步吧。所以就不要就是被这个很多东西推着你走，而是你应该自己去决定，我该停下来，我该出去走。大家回想一下大厂上班记的第一集，这份工作是我自己突然跟别人说，哎，你是否可以帮我看一看啊？那在之前很多人说你应该来我们这儿，但我没有去，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那么结束呢，是我被别人结束了，那我接受，而且我很开心。并且在裁的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我的休整过程中，其实我反而总结和吸纳了之前就是这个半年经历的很多事情，并且是重新巩固了一下，甚至是意识到了自己某些方面的短板之后，还利用空闲的半年时间去继续充电。所以我觉得人生，跟大家讲，人生是自己的，所以勇敢的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既然不能去改变，然后也没有话语权去改变，那就去接受它。而接受它的时候，以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接受它，因为我们的人生终究还是要继续的，对吧 ？OK， 这期就聊到这里。那么《大厂上门记》呢，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因为只聊了我第一份工作。如果大家对日后经历的不那么好的第二段工作经历有兴趣的话，那我也可以继续跟大家聊，把我的经验，把我的所见所闻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受用，希望大家听得愉快，希望大家听得愉快的同时啊，也能对你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和提示，或者是希望你能受用。 OK， 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拜拜。爱过又算什么，但都快乐等于堕落，一生一生如是为爱而活，满流而飞，你无所谓，傻的自由怎能盖过天空，只是自作自受自怨，满流而飞，你无所谓，爱上了幸福在不哭。